长子的名分，后来又骗了他父亲的祝福，那终于呢只好漂流了。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他是穷的，爬来爬去就没有路了，结果没有想到做梦的时候看见有一条路是垂直的。他本来只有二度空间的观念，他从来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念，他没有想到说是那个天梯是指向天的。他是虫，但有一天神要把它变成以色列，神要叫他像蝴蝶一样能够在空中飞翔。所以想想看，从丑陋的毛毛虫到一只花蝴蝶能够翱翔在空中，这就是神的见证，这是神对当初对他们的指示。所以要记得，所有雅各的后裔，神使用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说，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器具，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使钢皮使钢铃如同钢铁。所以当你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你看他是得胜的史，他是无往不胜的。举个例子，比方说一夜之间，那么约书亚就拿到整个南地，拿到整个犹大支派该有的，稀奇嘛，几乎只有一天，那是约书亚的长日。那么大家都记不记得，这个等到他追赶敌人的时候，他们刚好敌人经过上伯和伦下伯和伦，在那里结果有冰雹追赶他们，稀奇不稀？那个时候的王有五个，他们联手起来，而且呢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有很坚固的城，希伯伦是个坚固的城，耶路撒冷是个坚固的城，所以你不可能一个个去包围他们，一个个去拿下来是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给约书亚指挥，他能够引蛇出洞，结果呢你看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就通通离开了他们的坚固城。然后呢你看见吗，神就借着约书亚的智慧就斩断了他们的后路，所以他们只好绕着海边回到他们的家里。绕到海边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你只要是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训练了40年，他别的运动不行，田径一定是第一，他不管怎么样跑百米他一定是第一。那么主不是答应他吗？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所以现在明白吗？这你怎么知道在一天之内你就能够得着迦南，得着整个的犹大那一大片块地呢？非常稀奇。当你在追赶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逃回洞里面以前，你就牵着他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有约书亚的权势，明白？所以你看见说他们最后他们的见证就是个圣的见证。好了，这是约书亚。那么到了希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果然，因为希腊有一个暴君呢，他的名叫安提亚克四世，那么他到了耶路撒冷，把他自己的像偶像还放在那个殿里面，用猪血呢撒在祭坛上，他摆明了就是要污染那个圣殿。结果没有想到，最后你结果没想到，这个以色列人后来不是有一个这个马加比这个家族吗？他们去起来，这些人呢都不是正规的军队，这些人本来都是农民，那结果呢他们为着这个要保护自己，所以他们就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安提阿克四世他们事实上要把整个的犹太全地要把它犹太化，要把它希腊化，但是在这个发生以前，你看见说，结果呢，他们去对抗那些希腊的正规的军队。那有一场的战役就是在上伯和伦、下伯和伦，结果没有想到，希腊是正规军，而且这个马加比一族的像游击队一样，根本就是溃不成军的，就是他们居然。这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在罗马军兵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天呢，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 是不是他们的带头人忽然哪一根神经不对了，说是好，我们完全撤退，他们就撤退了。撤退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很多人呢，你看见很多人就在那个时候就逃出来，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就跑出来。然后呢，他们撤退一直到上河伦伯河、下伯河伦，结果呢，居然和这个罗马军兵居然和奋锐党他们打起来了，又是一样的。神的话没有错，我要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器皿。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在上伯河伦、下伯河伦那个地方，那是什么山口啊？三次，你看见了吗？神说我要使你成为快尺打量的器皿，那不止这样。1967年，6天之内，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你看见吗？以色列人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得着一大片的江山。就是那一次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怀抱。六日战争，我们可以说是战争史上可以说可以大书特书。为什么？因为神使他们成为快尺打量的器皿。是一夜之间他得的土地，就是现在他们所有的土地，明白？所谓的占领区，耶路撒冷回来了，然后呢许多大片的地图都回来了，不要忘记。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家对以色列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他们的的确确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所以这一段圣经是预言，要忘记。那么同时就给我们看见神当初对于这个葡萄园的指望在哪，希望他能结出好葡萄，希望这个葡萄园是个出酒的葡萄园。所以你从世界上的表现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最稀奇的在这里特别讲了什么？第19节，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弟兄姊妹，你如果到以色列，你看见很多的旷野，也看见很多的沙漠。所谓的南地是占有全面积的60%，不要忘记，南地就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通通是一片戈壁的地，是一片野地，同时呢是一片的沙漠。所以难怪今天呢，在这种情形底下，以色列人怎么生存？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做一些事情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知道如果你到南地，一定有上权跟下权。这个上权呢，是指说这个整个那个南地高原，因为是高的地方，所以上面有上权。这个下权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洪水，到了冬天洪水来的时候，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啊，这个水就让你冲过，所以本来干的河床呢就变成了河。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要挖一口井的话，那你一定要在哪里挖呢？就在河道旁边，在那里挖，你就得到水，就得到水了。可是问题在这里，以撒学了个功课，那功课是什么？如果是在洪水，就是洪水冲来的那个河床，当然你附近可以挖井，可是呢那个井不会久，意思就是说下一次洪水来的时候他就把它冲掉了。所以圣经说到别示巴的井，你知道那个井在什么地方？是在高的地方，所以那口井的深度呢有70公尺那么深。不要忘记，雅各的井不过只有70英尺那么深，70公尺跟70英尺是不能比的。有一次我们冬天到了以色列，我们站在别示巴上面，我们会看见洪水就像河水啊，就跑来就流过去，那根本其实就是洪水流过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站的地方是高的。以撒挖的一口井是70公尺那么深，因为有那么深的缘故，所以洪水来的时候，你看见下面你看见洪水根本盖不到别示巴， 约十八节古迹现到现在还在。所以很清楚的，你如果要在南帝国生活，如果要在迦南帝国生活，迦南地是从但到别是吧，但是在黑门山下有露水，你当然说这是迦南地。但你能告诉我说，一个人到了别是吧，一个人要挖别是吧那口井，要上泉下泉，请问大家能够生存吗？以撒就生存了100年，一个世纪。我们普通所说的利伯家，我们居然忘记了他沙漠王后，他在沙漠里面待了100年。我想我们普通读圣经都不会去读到这些，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要问大家，以撒怎么生存？所以亚伯拉罕一生读了建造了4个祭坛，以撒呢挖了4口，最后他们说我们得到水，那个水是别是巴的井。所以很清楚，如果在南地的话，有一个原则，你在沙漠里面过生活，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往深处去，你的井不够深不行的。所以以撒挖了4口的井，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心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奉献之外，应该就是往深处去。我们今天基督到底有没有深度？如果我们没有深度，我们就不会在别十八住下来。那别十八不要忘记，访问是可以，住下来没有那么简单。只有当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圣经说他们就回到别十八住在那里。你可以住在但，因为在黑门山下，你不可能住在别十八，你必须够深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神在以撒身上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看见但是迦南，你不会说别十八是迦南，你不会看见一片的沙漠你是迦南美，不是的，因为你不够深。如果你够深的话，你真的是在别十八过日子，那个井够深，你就碰到了。不要忘记，你住在约十八和住在但是一样，但怎样是天堂，约十八也怎样是天堂。我们常常为着玫瑰感谢神，我们很少为着玫瑰上的刺感谢神。我们只是觉得但才是玫瑰，我们觉得约十八就是玫瑰的刺，我们不要玫瑰的刺。但神每一次给我们玫瑰，一定把神给我们带，神也给我们，是吧？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当你看上去是一片的沙漠，你能说这是迦南美地吗？那是因为你不够深。那最近我们才晓得，这个是过去不知道的。所以很多人到以色列都是看看几个很热闹的地方，那看的没有看的。你真正到以色列，你又怎么？你要看这一段的预言应验。结果以色列居然能够在沙漠里面种橄榄树，绿化，你知道只要有橄榄树的地方，那当然就绿化整个的环境。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绿化对于人类有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好了，他们怎么种橄榄树？为什么在沙漠里面种橄榄树？结果呢，他们在沙漠里面挖井，为什么？怎么以撒的井不够深，现在需要挖的井是以撒的井还要多10倍，所以不是70公尺，大概是700公尺。如果你有办法挖的那么深的话，你就找到水了，明白？不过那个水是苦的，那个水是黑的，那个水是不能喝的。你不能喝，但是橄榄树能够喝。所以结果你就发现说，哎，他们就种了很多橄榄树，为什么呢？他们就是把水经过橄榄树就变成橄榄油了。所以现在以色列出产的橄榄油很多地方是从沙漠来的，稀奇不稀奇？ 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到南地去看的话，到处都是一片翠绿。我要问大家，这一片翠绿是哪里来的？上面很明显是橄榄树。那橄榄树为什么能够生存？因为有水，它只要水浇灌，那个水呢是人不能喝的，但是它们可以喝。结果最后呢，他们就接触橄榄，而且压住橄榄的脉，所以把水变成油。不要忘记，在沙漠里面买不到，所以到今天沙地阿拉伯就完全向他看齐。你想想看，今天整个的地球所有的问题难在哪里？人堕落以后，地就受了咒，所以你看见撒哈拉大沙漠是全世界